传道书说，凡是你手可做的，都当尽力去做。
你可以避免上班，但是你避免不了工作。工作也可以是充满意义，帮助我们实现信仰。
周清峰老师主讲，
良友圣经学院，
信仰与工作。
心灵在工作里找到答案。
良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清峰，欢迎大家收听信仰与工作的第十三堂课。在上两节课，我们探讨了沟通技巧的内容。在未来的两节，我们会跟大家讨论一个相关的题目，那就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在信仰中的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我们的神是关系性的。二十世纪末出现了讨论三一神观的热潮，其中强调善位格的社群性。三一神被理解为一个相爱互爱的社群，善位格之间以爱来维系，坚定的结连为一。这种社群性的概念也反映在基督徒的信仰实践当中。我们整个信仰实践的核心就是爱。我们除了要爱神，也要彼此相爱。爱就是一种完美的人际关系的体现。这种信仰的实践应该发生在不同的生活场景，包括在工作的场所。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当中指出，他的门徒是地上的盐。盐的作用在当时可以有两种，一是防腐，二是调味。有关防腐，我们可以理解为为世界带来良好的社会和道德风气，更重要的是带来解决罪和死的福音。至于调味，则可以理解为在人际关系之中发挥调和的作用。我们除了自己去爱人，也要把爱带入群体之中，那就是要做和平之子了。如何可以在工作场所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呢？在坊间有无数的建议和工具，很多收费高昂的课程，网上也有大量的资料。问题是，不是所有的方法技巧都适合我们作为信徒去使用。如何做出选择呢？现在很流行说，我们在择偶或者是交友都要讲求三观配合。三观是指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三个观念共同构成了一个人对世界、生活和事物的基本看法和态度。在世俗的环境里，基督徒要选择使用一套知识和技巧，也要讲求善贯配合。在上一课，我们探讨沟通技巧的时候，有介绍过交流分析，原因就是它的设定和神所创造的家庭非常的配合。在这一节课，我会为大家介绍一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他人，并且以这个为基础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工具。它就是 迈尔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英语是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简称 MBTI。 MBTI 也是一套现在非常流行的性格分析工具，以下我会用它的简称 MBTI 来称呼它。 MBTI 是由美国的伊莎贝尔·迈尔斯和他的母亲凯瑟琳·布里格斯他们编制的一种人格测试理论的模型。凯瑟琳·布里格斯对心理学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在他了解到荣格的理论之后，他开始研究不同类型的人格，并且尝试将这些理论应用于生活当中，尤其是在教育和职业指导的领域。凯瑟琳的女儿伊莎贝尔·迈尔斯在母亲的影响下进一步推动了 MBTI 的研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参与了兵员的性格评估，旨在帮助军队确定适合的岗位。这一个经历使他将母亲的理论转化成为一种实际的评估工具。在1943年，迈尔斯和布格里斯开始正式的开发 MBTI 问卷，并且在1944年首次发布。经过多年的修订和改善，这个工具渐渐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且在教育、职业发展、心理资讯等等领域得到了应用。MBTI 在20世纪后半叶渐渐的流行，尤其是在企业培训和团队建设之中。近年在流行文化、年轻人的圈子里更加是越来越流行。那么它适合我们基督徒学习和使用吗？由于梁姆吕是基于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来设计这套工具的，了解荣格比了解他们两位的背景可能更加重要。荣格生于瑞士，父亲是一名改革众的牧师，他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接触基督教的思想，这对他的心理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荣格对基督教的神秘性和象征意义表现出一种深切的尊重，认为基督教的教义和象征提供了深刻的心理和灵性的洞见。他对圣经也持有一种正面的态度，并且在他的作品之中大量的引用。总的来说，荣格的宗教信仰和身份比较复杂，并不完全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基督徒身份，但他的理念与基督教教义有一定的相符性，只是他从更广泛的文学和神话当中寻找普遍的标准，而并非仅仅限于圣经或者是教会的传统。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荣格认为人的性格是有天生的倾向的，这与我们从圣经里面的理论比较配合。诗篇139篇13-16节这样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亦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甚至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经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有不少心理学派提倡环境决定论，强调环境对行为的影响，认为人类的行为和性格是通过学习和经验获得的，而不是由内在的天生倾向决定的。包括行为主义、社会学习理论，甚至乎是人本主义的学派，这些与我们信仰三观不合的心理学派理论以及他们的建议，我们便不应该过分的采纳了。我们好像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去解析是否应该学习和应用 MBTI 在职场的人际关系之中。不过，这还是有价值的。希望大家未来在职场中要考虑使用不同的理论和技巧的时候，也要抱着一种批判和严谨的态度。好的，那么究竟 MBTI 是什么呢？又可以怎么样应用在职场中的人际关系里面呢？简单来说， MBTI 是一种性格类型指标，采取了不同心理类型的维度，去把人的性格分类。它基于四个主要的维度，每一个维度都有两个对立的特征，每个特征一般会用一个英文字母去代表，也就是我们现在常常听到有人用四个英文字母来形容自己或者是别人的性格。这样的性格组合可以有16种，所以也有人把 MBTI 称为16种性格分析。四个维度，每个维度两个对立的特征，总共就是有8个英文字母。以下我会为大家一一的介绍。第一个维度是外向或者是内向，代表外向的英文字母是 E， 原文是 extrovert， extrovert， 代表内向的英文字母是 I， 原文是 introvert， introvert。 荣格认为，一个人只要生存，就有一种生命的能量，这种能量可以是外向向外流，可以是内向向内流。外向型的人倾向于从外部的世界获得能量，喜欢与人互动。内向型的人倾向于从内心的世界获取能量，更喜欢独处或者只跟少数人做出深度的交流。第二个维度是感觉或者是直觉，代表感觉的英文字母是 S， 原文是 sensing， S-E-N-S-I-N-G， 代表直觉的英文字母是 N， 原文是 intuition， I-N-T-U-I-T-I-O-N。 无论是倾向外向或者是倾向内向，总会与外面的环境有交流接触的机会。感觉和直觉就是从外面获取资讯的两种模式。感觉型的人关注现实和具体的资讯，倾向于依赖感官体验，那就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凑到的、尝到的和触摸到的五官体验。直觉型的人关注可能性和大局，以及事物的整体模式和意义，倾向于依赖直觉和灵感。第三个维度是思维或者是情感，代表思维的英文字母是 T， 原文是 thinking， T-H-I-N-K-I-N-G。 代表情感的英文字母是 F， 原文是 feeling， F-E-E-L-I-N-G。 一个人在外面的环境吸收了资讯之后，总会产生回应或者是做出一个决定，当中做决定的推动元素可以倾向思维方面，可以倾向情感方面，也就是我们平常常说的倾向理性或者是倾向感性了。思维型的人在做决策的时候更注重逻辑和客观的分析，情感型的人在做决策的时候更关注个人价值和他人的感受。最后一个维度是判断或者是知觉，代表判断的英文字母是 J， 原文是 judging， J-U-D-G-I-N-G。代表知觉的英文字母是 P， 原文是 perceiving， P-E-R-C-E-I-V-I-N-G。 这两种心理活动其实就是我们刚刚介绍过的第二个维度和第三个维度，利用感觉或者是直觉去感知外界环境的世界，本身就是一种知觉的活动。采取思维或者是情感去做出决定或者是反应，那就是一种判断的行为。而当中有一些人比较喜欢进行知觉的活动，另外一些人比较喜欢进行判断的行为。判断型的人倾向于喜欢结构和计划，喜欢在生活中有条理。知觉型的人倾向于灵活跟开放，喜欢适应变化和新的情况。有了以上对 MBTI 基本的认知，我们可以如何利用它去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在工作场所里面呢？首先，它帮助我们知己知彼。如果要进行认真严谨的 MBTI 性格分析，其实应该填写一份正规的问卷调查的。正规的问卷通过统计学上面的验证，是一套可靠的工具。大家假如有兴趣，在网络上也很容易可以找得到。 当然不填写问卷，但靠理论上的掌握也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以下我会举一些实际的例子，说明 MBTI 在工作场所上的应用。比如说，你知道自己是一个倾向内向的人，但是在一个工作的团队里面，沟通是很重要的，于是便应该刻意的多把自己心里面的想法，甚至于是感受表达出来。特别假如你是一个领袖，下属都不知道你的计划和想法，会让他们无所适从。又或者假如你是一个外向的人，但是面对着一些比较内向的工作伙伴，便要留心自己有否进行太多较为主动的社交行为，令其他人感到受到骚扰。有关外向型和内向型在工作场所的表现行为，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观察，就是外向型的人会比较喜欢开会，因为他们通常都是透过外界的环境与其他人沟通，令自己的心思意念更加具体成型。而内向型的人比较喜欢自己独处去思考，比较好的意念都是在开会之前自己想出来的。所以假如你是主持会议的人，应该留意一些在会议中比较沉默的成员，而且在适当的时候邀请他们发表意见，可能会有很好的效果。接下来是有关第二个维度的例子。感觉型的人，他们的思考模式往往是归纳式的，就是先部分后整体，整理了不同的内容，最后才做出结论。而直觉型的人通常都是马上跳到结论的部分，然后才就着那个结论把相关的理据和事节罗列出来。所以对一个直觉型的人来说，当他阅读一份报告或者是文档的时候，未必会有耐性把所有的细节和数据分析阅读完才到结论的部分。为了他们这种需要，报告应该在开始的部分现有一个概览，会更加合乎他们的思考的模式。
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让万民认识基督，悔改归正。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接下来就是到了第三个维度。第三个维度跟决策有关。在工作的场所常常出现的争论，就是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应该基于理性还是应该同时考虑人的感受和需要。我们每个人在这方面都会有一个倾向，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就是对的，要尊重不同倾向的人，这样便可以在做决策的时候得到一个平衡，做到情理兼备。另外 我们在工作场所都讲求公平，但是有一个大家可能没有留意到的事实，就是从理性角度看公平和从感性角度看公平是不同的。举例，我们要从理性做出一个裁员的决定，通常就会看不同的员工的表现和公司机构的需要，选出需要离开的成员。但是感性的角度会更加倾向以人为本，考虑到不同人的经济和家庭的需要，才最后做出选择。当我们能够对待每一个人的时候，都充分考虑他们的境况，而对待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便算是公平。这是一种感性的取向，得出来的结果可以跟理性的取向完全不同。最后一个维度，在工作场所也很容易形成张力。判断型的人喜欢当机立断，很快便会制定计划，并且想尽快的付诸实行。因为事情还没有定下来，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一种压力。尽快的规划，尽快的执行，乃是一种减压的方式。而自觉型的人更加注重深思熟虑，也会觉得环境还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太早做出决定是属于匆忙。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不同的取向在工作项目当中合作的时候，容易形成矛盾和冲突，必须要透过对自己跟工作伙伴的了解和尊重，做出调适和包容。那么，为什么神要把人做成不同的性格呢？假如都是同一个性格，同一种倾向，不是更加容易相处吗？我们所熟悉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为我们提供了答案。神把不同的肢体安排在教会群体之中，就好像神在创造人的时候，让我们拥有不同的身体部分。学习包容接纳，就是一种爱的功课，而爱就是哥林多前书里面所提到最大的恩赐。这个道理在工作的场所里面也是如此，学习与不同性格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也是一份爱的功课。好的，这就是我们信仰与工作的第十三堂课。在下一节课，我们会看人际关系里面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处理人际的冲突。期待下次的再遇。我是周清风，下一节再见。阳光越照越明。